印光大师文钞显读，监学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补充讲表第六面。补充讲表第六面附表七，附表七，念佛摄心方便法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解释这个标题的意义。那么我们这次的印主文钞的两个主题啊，第一个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第二个主题呢是以身信愿持佛名号。那么第一个主题的内涵就是啊，属于一个邪道的通途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身为一个大乘的佛弟子，我们应该要观察一切乳母的众生，在这个生死大海当中受了种种的苦恼。那么我们为了要救拔一切的众生解脱生死的缘故，所以我们应该要追求无上的菩提，所谓的为利有情愿成佛。那么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内心就应该要许下这样的誓愿，这个就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。那么为了要达到成佛度众生的一个目的，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以身信愿持佛名号，这个是达到我们成佛的一个方法。那么要根据一切师地论的分判呢，一切师地论的意思呢，它以菩萨的业力为根本法门，以菩萨所修的一切的六波罗蜜为方便法门。那么要以净土来说呢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就是根本法门，那么以身信愿持佛名号是一个方便法门，这叫方便法，达到我们成就圆满佛果的一个方便。那么念佛摄心，那么这个念佛摄心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摄心啊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现在是一个人的法界啊，我们有人的业因、人的果报啊。那么我们想要从人的法界要超越到佛的法界，那么这整个法界的转变的根源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要有变化，要加以修正啊。所以讲摄心啊，那么怎么摄心呢？念佛啊，以这句佛号来摄使我们这一念心啊，使令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受到这个佛号的熏习啊，慢慢慢慢的啊，由杂染而转成清净啊，由凡夫的法界转成佛的法界。这叫念佛摄心啊。那么这是这个主这个标题的主要内涵啊。我们看这个啊这个标题的内容啊。那么这个念佛摄心方便法呢，这个方便法门啊，是这个成佛的法门，当然是一个大乘的法门。那么这个法门的内涵呢，根据印主的意思啊，它是根据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，都摄六根精念相聚啊。这是这两个内涵啊。那么都摄六根呢，就是一句弥陀念诵听啊，成就一个专注力。那么净念相聚呢，就是实际成片三三四，成就一个相续力啊，就是两种力量啊，一个专注力，一个相续力啊。我们加以解释啊。那么这个一句弥陀念诵听啊，就是呢，一句弥陀是我们所攀岩的境界啊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所皈依的境界了啊，万德洪明。那么这个万德洪明在我们内心的这个造作呢，这所谓的心习啊，它是有三个次第啊，念 就是这个念从心起啊。那么这个佛号呢，怎么会有呢？从我们这一念的信心跟愿力啊，这个信愿的心啊，那么如理的作意啊，给创造出来啊，如理作意啊。那么如理作意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在第二个次第诵，靠我们嘴巴的这个啊嘴唇的活动啊，把这个声相给创造出来，使令这个所缘境更明显啊。前面的念从心起呢，我们只是一种皈依的心情啊，并没有声相。那么靠嘴巴一活动以后啊，就创造一个明显的声相。那么把这个声相创造出来干什么呢？听啊，再把这个声相给听回去，再听回去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这个佛号呢，这个万德洪明经过我们这三个次第的运转啊，他就能够所谓的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就是相应，我们这个心就跟佛号相应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一念心啊，就跟阿弥陀佛的功德大海相应啊。要以印度大师的说啊，啊，集中身心投大觉海，就是这种境界的啊，就是一句弥陀念诵经啊。那么这当中的内涵就是专注力。这个专注力啊，我们前面讲止啊什么它的时候啊，什么叫专注力呢？就是善取所缘境的相貌啊。我们啊，我们这念善断的心啊，你刚开始抉择一个所缘境啊，当然前面说过啊，我们最后的抉择是以名号为我们的所缘境。那么这个时候在修行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使令这个佛号的声相在你的心中呢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，使令这个佛号在你的心中呢，这个明了的心中呢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，这个叫做善取所缘境的相貌。如果你的佛号根本在心中没有办法清楚分明显现，你根本谈不上念佛，你只是随口溜过，随口溜过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倒是蛮重要的，都摄六根啊，你不能再打其他妄想，一定要使令你的所缘在心中显现啊，这个就是专注力。我看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啊，他也讲一个譬喻说啊，这个专注力啊，好像这个猫啊，这个猫呢，它在老鼠的洞口啊，它在这个寻求这个老鼠的那种境界是一样。这个猫啊，两个眼睛呢、啊、就瞪着这个老鼠的洞在看，特别的专注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从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这一念心如何的去取佛号的声相啊。那么这两个道理是一致的啊，就专注力。那么单是有专注力是不够的，继续要净念相聚啊，就是实际成片三三十啊。那么使令我们这种取所缘境的动作呢，要重复啊，前一念取到的所缘境，下一念还要再取到所缘境啊，必须使令这种动作要相续下去啊。那么当然这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啊，那么困难怎么办呢？印祖讲出一个方法啊，实际成片三三十，就是呢，你可以以实际佛号为一个小循环。那么这实际佛号我们分成三段啊，三句三句四句啊，分三口气来练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一方面能够调气，一方面能够摄心啊，也构成印调啊，容易摄心啊。那么这个是印度的，他用这个方法来调气摄心，使令我们在整个佛号在心中运转的时候呢，他的佛号不容易失掉，不容易失掉啊，他能够在心中呢一次又一次的显现出来，他有这种力量啊，实际成片三三十啊。那么印祖他就讲到这个地方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五点计数法啊，这个五点计数法它的来源呢，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啊，差不多是在3年前到4年前左右啊。 那么学人那个时候跟我一个同届的师兄弟叫净法法师，啊，净法法师。那么住在文殊院里面啊，那个时候我讲经的因缘比较少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进修，啊，那个时候也是以持名为主，一方面呢学习小止观的方便法，一方面念佛啊。那么那个时候我隔壁的一个同参啊，他就是他那个时候闭关，所以我那个时候一方面进修，一方面等于护他的关。他护关怎么用功呢？他在关中呢就是拜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啊，一天呢拜3000拜，每一拜佛号当中呢念10句啊，他也是3、3、4啊，下去的时候6句啊，分成2段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啊，然后到底的时候又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这个时候头碰到地，起来的时候4句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所以他每天呢是拜3000拜，那么上万生活好。那么他这样子用功，用功了3年，1000天，他整个家行是300万拜佛号，念了3000万生活。那么我看他这样子用功也是不可思议。一个人能够，我跟你说你用功个7天啊，1天3000拜有办法，你要用功个3年啊，这件事就不可思议，就不可思议。一个人能够拜佛拜3000拜，拜3年，这件事是不可思议。那么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好奇，我看他拜佛的时候啊，拜了3000拜啊，但是他的相貌看起来也非常积极，一点都不心浮气躁。那么我就问他说，你当初呢是什么技术呢，能够一天拜3000拜，这个技术是个问题啊。他告诉我说，他主要的就是以25颗的念珠啊，那么拜一拜掐一个，那么25颗敲完以后呢，他就是用这个5点技术法啊，啊，右边的上面，然后右边的下面，然后到左边的下面，左边然后到中间，顺着这个时间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5点技术法啊。那么他这样子能够用3年呢，啊，我想一个人能够用这个方法用3年呢，一定有他的殊胜处啊。我就用他的方法来练，哎，果然不错，这个方法的确是好。容易摄心，容易摄心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，我当初就把这个方法给取下来啊。那么用了3年多，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啊，所以把这个法门也提供给大家啊。那么这个法门呢有4点要注意的啊，我们看下面的啊，第5点技术法啊。那么这个法门它也是跟一句弥陀念诵听实际成片3、3、4配合啊，你每一个点也都是练10句啊，根据净法三个方法，一个点练10句啊，所以他一片呢，他一片呢，啊，就是50句佛号。那么因为印度他很强调，你打坐的时候是不能掐珠啊，啊，身劳神动，久者成病啊，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呢，就必须要5点来计数啊，你一片是10句，那么你这一坐练个10片就是500句啊，练个20片就是1000声佛号。那么在这个念佛当中呢，有下面有4点要注意啊。第一个，安置定轮，令心下沉。那么当初呢，净法法师他这个法门，他在使用的时候，用3年当中啊，听他的描述呢，他这5点不是安置在地轮，他是安住在这个虚空中，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动态，他是在拜佛当中。后来我把这个方法取下来，我是在静中打坐的时候念啊。那么打坐的时候念呢，就必须安置地轮。这当中有2个理由。第一个，从表法上来说呢，表示我们是依止大地。什么是大地呢？菩提心就是大地，生长一切万物故啊。菩萨的功德呢，都是依止菩提心而能够升起啊。光是的菩提心所修的一切善法都是摩耶。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呢，以这个大地为依止，这个大地就表示我们的这一念的菩提心，这是一个标法。那么从调身的角度来说呢，令心下沉啊，这个天台小止观啊，他在讲这个所缘境的时候啊， 他讲出这个所缘境有体真执、细缘所境执，啊，还有自心执，有三种啊。那么刚开始最容易下手的是细缘所境执，啊，那么细缘所境执呢，智者大师他提出了几个点，啊，几个，第一个，眉间是一个点，胸口是一个点，下丹田是一个点，脚掌是一个点，大地是一个点。不过智者大师他提出一个说明说啊，腰部以上的点呢，啊，只能够当对峙，不能经常用。你经常啊自信在眉间呢，啊，你要头痛。所以这个眉间这一点是你昏沉的时候啊，你用来对峙昏沉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能够经常使用。我前一段时间呢，啊，到这个水里一个道场去啊讲课啊，有一个法师来找我，他说啊他念佛的时候就头痛。我说念佛的时候呢是极静住，怎么会头痛呢？我问他你是怎么念，你是不是观想观相？他说他没有观想观，他也是持名啊。那么持名他也是根据印祖的方法，一记弥陀念诵经啊。那他怎么练呢？他就是啊把心啊放在耳朵那个地方啊，注意听那个佛号声音。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，心之所在，气之所在，气之所在，血之所在，你的心啊住在耳朵啊，你的气就跑到上面去了，血液也跟上去了。那么你这个气血一上中以后啊，你可能你这个懈怠的人还没有什么感觉，这个人法师啊他一天念佛念相当多啊，他的气血就永远浮重在上面，身体就受不了。所以这个人也是精进啊，啊头痛啊。所以我们讲一记弥陀念诵听，其实他听那个佛号的声相啊，佛号的声相是遍满法界的，不是在耳朵的地方啊，声相是没有一个方向性的，遍满法界的。所以你要注意，你的所缘境是一个声相，不是耳根，不是人闻的耳根，而是所闻的佛号。而所闻的佛号，自从你的嘴巴创造出来以后，它是遍法界的，遍法界的。你是取那个遍法界那个声相，不是要你心去住到耳朵上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，一定要使令你内心下沉。那么，在这个五点当中呢？这个位置最下层的就是地轮大地，所以智者大师他也赞叹这个大地啊，所缘境的这个地轮非常的好。尤其静坐的时候啊，你一直大地住啊，你感到非常的稳定，气血也容易下升。那么你气血下升以后啊，你那个甘泉啊，水啊，水道会从你这个身上慢慢的往上掉，你这个打坐的时候不容易口渴啊。这个打坐的时候啊，要让火下降啊，这个水上升啊。这个外道说炼丹啊，就是这个甘泉在上面，下面是火，这个是对的。如果你火在上面啊，水在下面啊，就好像烧锅子啊，这锅子没有水一样，就把锅子给烧破了，这个危险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念佛的时候这五点一定要安置在地流大地上啊。他在大地当中呢，在实际移动当中呢活动啊，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、第四地啊，这个地方要注意。第二个，所言形象清楚分明。那么你这五点是一个方便啊，摄心的方便啊。因为有这五点的运作啊，有一个好处啊，你的佛号哪一个地方不清楚的，你马上能够发觉。因为你如果打妄想啊，它这五点呢，啊，有一个好处，我后来体会啊，它能够帮你觉察妄想。就是说呢，你一打妄想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你念到哪一个位置了，你不知道。这个时候你知道打妄想，因为你这个走动的时候啊，你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啊，那么这五点是一个很好的方便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你所言的形象。还是佛号，还是佛号，你只是依止这个来移动而已。啊，你要所善起于所缘境的相貌，什么是所缘境的相貌呢？就是声相， 你在起锁缘境的时候不要起错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你还是应该去取符号的生相为锁缘境，这个地方要注意，不是起气息，也不是起这五点啊，这个要清楚。第三个，宁可少念不可草率。你刚开始在这个运作这五点的时候啊，你不要急，不要求快，你把每一片的每一点啊都练得清楚分明啊，每一个点里面有十个符号都练得很清楚啊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念佛要有要求品质管制啊，就是说你啊，你刚开始念佛的时候不要养成一种啊随口溜过的习惯。这种你说他是老修行是的，他念佛念了十几年，但是你呢看他念佛啊，内心乱七八糟，一点都没有进步，而且他也不知道怎么进步。但是你说他没有念佛，他一天也念得很多，这种就是这种境界，上不去但是也下不来。怎么回事呢？他刚开始就养成坏习惯啊，他也不要求专注，也不要求啊，那么这个妄想也不对治，这个是很不好的。啊，你刚开始你宁可老老实实的啊，从第一点练到第五点，啊，那么你中间有差错，你刚开始宁可前面的都放弃重来，这有个好处，你要练到第三点、第四点，你不知道哪一点的时候，这片重来。这样子对你会有一种警觉作用，就像这个小孩子啊，你规定这个小孩子，你现在开始从东边走到西边，划一条线，啊，那么他当然不听招呼，他跑出去，你首先打他一下，哦，你首先打他一下，他第二次走的时候就注意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，难在哪里？难在你啊，打妄想也没人管你。你自己要不督促自己啊，你实在是很难面对你自己的烦恼，很难，因为你打妄想没有人管你，没有人知道啊。所以你面对你自己的时候啊，你宁可啊，你刚开始你严谨一点啊，你练到的我只要这五点不是相续的练完了，中间有任何的妄想把我牵出去了，指令我这个五点模糊了，我这一点不要，这片不要，这片我不要，我重来。那么你这种决心啊，它就能够使令你的心啊容易收拾，容易收拾啊。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宁可少念不可草率啊，你宁可要求清楚清清楚楚啊，不要贪多啊，这第三点要注意啊。第四点，先依技术再求缘种啊。当然我们练到一个境界的时候，那就是佛号根本就是啊，练得无练，无练而练啊，那没有什么技术不技术的。但是我们刚开始啊，我们宁可啊踏实一点啊，你规定你这一座十片二十片，先有个规定的一个要求的目标，要求你自己，我这一座我练完十片才起座啊，我练完二十片才起座啊。那么二十片是指完整的片数哦，中间有这一片里面有切线啊，打破一个角啊，这片就不要。完整的二十片，这个人就不简单了。完整的二十片啊，最起码要四十分钟，最起码要四十，而且你当中妄想要很少。如果你打妄想啊，这片一个一个都不算了，你四十分钟还练不到二十片。但是他这样子练下去呢，你对佛号那个力量会不同，完全不同。你经过你这样子很专心的、很严格的要求自己的内心啊，心里所言专一安住，心里所言相信安住啊，你跟符号的感觉会不同，那个相应的力量就不同啊。我们这次的印祖文韬的考试啊，有两个部分，第一个是属于较量的考试，就是笔试；第二个是属于正量的考试。正量考试怎么考呢？我陪大家做二十分钟，就是练这五点技术法。我想知道你二十分钟练几片，然后我会跟你谈， 你整个过程当中你的所缘境是怎么个情况，我一听就知道你是什么境界。啊，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刚开始了，你现在我们早上有止境，中午也有止，晚上有止境，你先试试看，把这五点安置在大地，依止实际理地而住，然后你念念看。啊，你念念六字也好，四字也好，把每一点里面放实际符号。啊，那么你严格要求你自己，你中间有差错这一片都不要。你听我的话，你宁可不要养成一个随便的习惯。你说我这十分钟才念三片，没关系。任何人刚开始都是从这边下手。但是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，你以后啊会不断增上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养成一个坏习惯，以后谁也没办法调整你了，你自己也没办法。你说你有没有念佛？有念佛，念得怎么样？就是这件事就不知道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啊，我们做二十分钟啊，我来看看你念几片，然后看你内心的状态怎么样，把那个明了性、极静性怎么样，我一听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情况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考试啊有这个题目啊，这个是占50%，跟期中考的较量和平均起来啊。但是我不一定说你念多我就给你高分，不一定啊，我要看看你这个跟佛号，你这个专一的情况、相续的情况，我会问你几个问题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念佛摄心方便法啊，我们再看第七面啊，第七面。那么破除恶障，前面的啊五点计数法，它是一个指令我们内心跟佛号专一安住、相续安住的一个方法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方法在我们的内心造作的时候啊，是有障碍的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佛号啊中间有障碍。什么障碍呢？一个调局，一个昏沉啊，使令我们这一念心本来是应该跟佛号通声靠倒，但是你在靠倒的时候你没办法去接近佛号。为什么呢？调局障碍你，昏沉障碍你，这两个障碍。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调举跟昏沉这两个贼啊，它的相貌给标出来啊，标出来以后我们再说怎么对治啊。我们再看，先看调举啊，这个调举的形象呢就是心不极静。那么心不极静就是说呢，我们啊本来我们这一个功课啊，我们的内心的意识啊是要以佛号为我们的所缘境啊，悉尼佛号专利安住，悉尼佛号相续安住。但是念了三分钟、五分钟以后啊，我们这念心啊就向外流动了，就离开了我们所缘境，就忘掉了我们所缘境，那么就跑出去这个五欲六尘的境界里面啊，造作活动，造作活动啊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？叫做心不极静，就是把所缘境给忘失掉了啊，这个是属于贪啊，贪心所摄啊。那么这当中呢，这是讲到这个调举的相貌是不极静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这以下啊，普利道次第列论啊，庄格巴大师他提出两个办法。第一个，观苦等过患，令心生厌离啊，这第一个。那么观苦等等就是不净了 啊这种过患了，使令我们内心对于我们所爱着的境界生厌离心啊。这个地方是这样，这个地方倒是蛮重要，观苦等过患令心生厌离、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啊，佛陀在法华经啊他讲出一件事啊，就是啊，就是这个我们讲业处啊，啊，在这个清净道论讲这个业处，什么是业处呢？这个业者造作啊，就是啊，我们一个人啊，哎，我们经常喜欢去一个地方啊，去那个地方造作啊，那么这叫业处。那么我们凡夫众生的业处啊， 我们对我们来说呢，最熟练的业处呢，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五种境界，是我们内心最喜欢造作的业处，我们最喜欢到那五个地方去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在《法华经》呢，佛陀讲一个譬喻说啊，他说有一个大富长者啊，这个大富长者有种种的宝物啊，拥有很多的儿子。那么这当然，这个大富长者在家的时候啊，大家这个小孩子就是听大富长者的招呼了，啊，相安无事啊，也活得非常的快乐。但是有一天，大富长者就离开了家庭，到其他地方去了。那么这个小孩子就失去了这个他的父亲以后啊，大家就开始颠倒了。颠倒了以后啊，就是很多的蛇也跑进来了，一些的野干呐、啊，一些的毒虫都跑进来。那么这个小孩子也不知道这个毒蛇的祸患呢，就跟他们玩在一起了，啊，这个地方呢搞得也很脏，乃至于最后就整个房子就起火燃烧，起火燃烧，啊，那么这个时候这大富长者回来以后，哎呀不得了啊，这个子女啊，在这个大火当中啊，跟那些毒蛇搞在一起，非常的危险啊。这个时候这个大富长者一过去啊，就跟他说，哎呀，你们啊这个房子不能住了，啊，怎么办呢？在外面呢、啊，有一个这个很大的车子啊，有三部车子啊，啊，你这个车子啊，能够趁着你啊，在这个虚空当中啊，到处游玩啊，神通三昧啊，种种的快乐啊，哦，这小孩子哦这样子啊，那么就把这些内部的这些野干毒蛇给放弃了，那么也把这个三界的火仔也放弃，就跑到外面去啊，跑到外面去以后呢，佛陀就给他一部大车，而不是给他三部车，啊，这个比喻呢，佛陀呢。为了一佛乘的缘故而分别说三，那么这意思就表示说呢，我们内心过去的业处啊，我们内心过去是习惯于在五欲的境界里面活动的，我们过去是这种思想，很习惯的，啊，而且我们好像也不想改变，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念佛的时候，毕竟佛号我们是皈依的没错，但是它是一个生疏的境界，所以你在佛号当中呢，心里佛号专一安住，心里佛号相续安住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，所以我们的心中随时会跑出去，又回到我们过去的业处去活动，就是这种境界，因为熟境界嘛，很习惯。那这怎么办呢？观苦等过患，这个时候啊，智者大师就是说，何则无义的方法，啊，你思维啊，这五个业处啊，不应该是我去的地方。一种财色名食睡，怎么说呢？譬如燕贼啊，夺功德故，你就思维啊，这五个处所啊，因为很多的燕贼啊，我这个好不容易赚了很多的钱啊，把这个钱保存起来啊，辛辛苦苦啊，哎。这个贼一来，把我钱都偷走了，啊，那么五欲亦复如是啊，夺功德法财故，你思维这种业处啊，它就像贼一样的破坏你的功德啊。譬如燕贼夺功德故，第二个，譬如毒蛇害慧命故。那么我们啊，身体很健康啊，心情也愉快啊，这个身体啊，能够啊做很多的事情。但是被毒蛇咬到以后，这个生命就死掉。那么五欲亦复如是啊，那么它会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。我们在这个五欲的这个业处里面造作活动以后啊，会好不容易把我们过去所栽培的这种善根啊，这种法身慧命啊，特别指的是智慧啊，给破坏掉。啊，害慧命故。又譬如大火不极静故啊，这个我们在这个五蕴道中，内心我们不极静啊，不是真正安乐啊啊。那么譬如污泥，那么令染污故，使令我们内心染污的缘故啊。那么你就是用这个烟贼、毒蛇、大火、污泥这四个譬喻呢，来呵责我们这一念心啊，使令我们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可以到那五个地方去活动。不可以去啊！思维苦等过患，逆心生怨离，使令我们对于过去很熟悉的业处啊，厌离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老实，在佛号安住啊。这是第一个方法，用呵责的方法。其次呢， 作意无常等破除调集性，这个是更细的观法。前面是思维它的过患，这个是一种无常跟无我的智慧啊，来破除我们调局的心啊，这个是破除人调局的心啊。前面是呵责我们所言的境界啊，就是观察我们这一念，那么这一念调局的不积极的心呢，灭心了不可得啊，对不对？祖师说，那么弟子心不安，我们这一念心啊，在这个种种的业处里面造作啊，内心不安，怎么办呢？请和尚安心啊，这个六祖大师那个，那么初祖说呢，将心来为汝安，密心了不可得，无一种安心境啊。所以我们能够观察我们这一念的不极静的心的自信不可得啊，我们这一念心就极静下来啊，这是一种更细的方法啊，密心了不可得，破除调集心啊。那么这两个都是属于观的成分，一个是以过患来呵责，一个是以智慧来破除我们那个自信啊。那么这样子都能够使令我们这一念极静的心啊，不极静的心啊，能够极静下来。第二个昏沉，那么这个昏沉的相貌呢，是心不明了啊。前面的不极静呢，它的明了性是没有失掉的啊。那么这个昏沉就是我们能观的这一念明了性啊，它的明了性失掉了，沉默了。这个是痴心所摄啊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中国八大师他提出两个办法，施佛像等诸可心境，修光明像彻举其性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有时候我们用功的用这个五欲的境界来呵责自己啊，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的内心的法喜还没有升起来，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修行人啊，会有一种烈士苦梦的感觉啊。制度论说啊，内心有一种忧啊，忧的感觉，忧的感受升起，就是呢它不是苦而是忧，就是说呢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过去呢很喜欢去那个夜处玩，现在不能去，我内心当中我希望的那种清净庄严的功德还没有升起啊，我是弃舍的无欲，但是佛法的清净法都还没升起，在这个时候是最麻烦的，这个时候完全靠信心在支持我们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内心会有一种沉闷忧的感受啊，这个时候有时候内心啊会明了性会慢慢沉默啊，特别老参会有这种情况。那怎么办呢？施佛像等诸可信，这个时候你啊看看佛像啊，32相80种好啊，这个等就包括医报啊，极乐世界的7宝10八功德水 啊，这都是我们以后所要依止的处所。这个时候把我们内心那个星球的心啊，那个快乐心给带动起来啊，因为前面的这个昏沉是一种沉默，这个时候把这个沉默的心啊，把它给提起来，太沉了啊，才提起来。这种佛像等等啊，你认为你欢喜的境界，来把这个沉默的心提高，或者呢，修光明相彻底其心，这或者你就把眼睛打开呢，这个修者取也，你内心当中呢，依止眼根啊，取这个莲花灯的光明，好，有这个光明相呢，它就能够使令我们这一念黑暗的心啊，能够彻举。彻底我们这一念黑暗沉默的心，所以你要昏沉的时候，你不能闭眼睛啊！你一闭眼睛，你的昏沉更严重啊！所以正常的情况是盖眼没有错，但是你一昏沉的时候，眼睛要打开，你去寻求啊，你附近有没有什么光明的相状好取啊？就是取那个光明相啊，这个对治昏沉啊。那么，换句话说呢？我们在佛号当中呢，一个标准的相貌是要明了极静，极静明了，明静而住，这是一个所谓的念佛的一个标准相貌，既明了又极静，又极静又明了，明静而住啊。那么这是一个标准的相貌啊。那么只要当中有不明了、不极静的情况发生，都应该对治啊。那么这是讲到一个 色心的方面跟破除障碍的方法。这个地方也没有问题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看看附表第八，一心不乱。那么前面的念佛色心方便法是一个因地的修行啊，因地的修行。那么这以下是讲到它的功德相貌啊。那么你这样子修有什么好处呢？当然执持名号的目的是要成就一心不乱啊，但这一心不乱的范围是相当的广啊。我们提出了两个，一个是九心住，所谓的意界定，第二个是净分定，就是味道地定啊。我们把这两个相貌啊，我们修行呢、啊，应该要知道位次，才不会起真善慢。哦，你念佛念到怎么样？你的一心不乱了？其实没有，这个就是真善慢。为什么会真善慢呢？因为你不能善知位次啊，这是不可以的啊，错认消息啊。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现在念佛的境界到什么程度，要清楚的啊。那么这个九心住有九个次第啊。第一个是内住，我们看它的内容，一切外境色心令住内境。那么我们过去啊，要不管我们这念心啊，我们这念心的业处就是五欲的境界啊，都到处攀岩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个五欲的境界当中呢，把它给摄持起来，摄心，把这念心给抓住啊，抓住呢干什么呢？令住内境，使令它安住在我们的佛号所缘境上。当然这个地方呢还不是完全强迫了，也有一点强迫，但是呢这当中必须有一点抉择会相应，就是说呢你在念佛之前你应该已经抉择了，你为什么以佛号为所缘境？因为这个佛号啊，它是一个大功德法具，那么它这个万德洪名呢，可以使令你现身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啊。你经常去亲近这句佛号，可以使令你啊这业障慢慢的消灭，福德智慧的思想慢慢的增长起来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可以使令你命中的时候门活见往生西方。那么你就是不断的思维这个所缘境啊，这个业处的功德啊，哎，你就能够摄心念住内境啊。这是一个第一点。第二个，等住，以内所缘相续安住啊。这个等呢，就是前一念跟后一念啊相随顺，叫做等。我前一念是安住在佛号上，下一念也是安住在佛号上，这个时候呢前一念跟后一念是相随顺的，不是相违背，名之为等。一内所言相续安住啊，那么前面的内住等于是一个专注了，专注力，这个是一个相续啊，这个时候要必须使令你佛号能够相续安住，相续力啊。所以这个内住等住事实上可以说一个总相，九心住的总相，后面的是一个别相，也可以这样讲。那么第二个是个等住，第三个是安住，由妄念向外散乱，速当了之，还念安住前所缘境。那么我们在这个等住的时候啊，心中有一些佛号的相续律，但是呢我们打妄想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觉察，就是说呢我们经常跟这个无意的境界啊很熟啊，有时候跟他在一起我们都不觉得，因为很自然啊。那么到了第三安住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好处，速当了之，就是说呢你从前面的内住等住以后啊，你慢慢慢慢啊把这个佛号的等流性啊给建立起来，就是在你这念的无明妄想当中呢建立起一个清净的等流性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妄想升起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妄想，可能你这个时候还不能转变它，因为你的力量还是比它薄弱，但是起码你速当了之啊，那么你能够马上能够觉察啊。这个安住啊，这个内心安乐啊，这也是蛮重要啊。我前段时间看这个达赖喇嘛的传记啊，自传啊，他这个是流亡中的自在啊，他说啊，他有一次到美国去啊， 接受一个美国一个富豪的供养，这个美国的富豪啊也是不可思议啊，他那个福报力啊，他那个地板啊都是非常高贵的这个建材，乃至于到那个预测镜都是非常高贵啊。那么他就在这种